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在非常感恩能够在新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同在这里一同相聚，所以我们应当似乎有更多的问候，我们应当问候彼此新年快乐，是不是？我们来彼此来问候一下，新年快乐，主内蒙恩。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每逢到了岁首年终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回想我们在过去的2017年一整年，我们是如何在神的面前去走过一段属灵的路程。我们也会去盼望，哎呀，在新的一年2018年又有什么样属灵的轨迹在我们面前呈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接着一篇信息，让我们来不仅能够来接着圣经的话，使我们能够来回想，能够来总结我们过去所在神面前的一切，也希望能够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走好将来在2018年一切的道路。那在这样新年的时候，我们倒是可以先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下，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送礼物的，是不是？特别是到了新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送礼物最为频繁的这个时候。而且我们知道礼物不仅要送，最关键的是要送得好。怎么样才能送得好呢？你一般要投其所好，对方喜欢什么。而且最关键的是礼物送过去了，你大概要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说你不小心把别人得罪了，你希望送个礼赔个罪，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礼物如果送得好呀，他不仅能够原谅你，而且他反过来可以能喜欢你，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礼物就送得好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知道送礼物很重要，而且送得好才是关键。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送礼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给人送礼物，我们也常常送礼物给神。但是在教会里面，送礼物给神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叫法，它不叫送礼物。但圣经里面第一次有人送礼给神的时候叫做献供物，后来更加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专门有一个事情来做这些事，叫什么？献祭，是不是？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当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比如说圣诞节一个礼物，一个唱诗，一个歌唱，或者我们在门口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一个服侍，哪怕你在教会扫扫地，当我们说我们是在献祭给神的时候，这是非常神圣的。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而且献祭的人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好，但是呢，无论是人的礼物还是神的祭物，总意都是不变的，就是你一定要蒙悦纳，是不是？如果你送一个礼物送了招恨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献祭与神的话，如何才能蒙神悦纳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学问和道理告诉你怎么去送礼物给人，是不是？那但是怎么送礼物给神，唯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圣经之所以重要，就是在于神把天上的一些信息启示给我们了，如果他不说，我们怎么想都是想不到的，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圣经之所以关键，就是在乎我们在怎么样这些所有的问题上能够来得着神的答案，怎么来认识神，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献一个蒙他悦纳的礼物，对不对？所以圣经既然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看，去思想，去明白，就不需要再靠着自己抓耳挠腮的去胡思乱想，甚至照着自己的心意勉强献祭，那就违背神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段圣经，来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在新的一年怎么样去献上蒙神悦纳的祭物。这段圣经记载在利未记第1章1到9节。我想我们平常可能不常常去读利未记，所以我们更加要更多的去来读利未记，是不是？我们来把圣经翻开到利未记1章1到9节。我们翻开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同来诵读，经上记着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主要我们知道你是特别的带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听到，也特别求你能来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使打开我们的心扉，赐给我们悟性，来明白你在圣经中一切的话语，因为我们渴慕能来与你亲近，我们渴慕将那最好的礼物献在你的面前，主要就求你能够来悦纳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如何使你来蒙悦纳。主要借着今天的信息，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生命得以成长，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来认识自己，也使我们能够来有一个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能够来敞望神所赐给我们将来的道路。主要我们求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也求恩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祷告正是奉他的名所求的，阿们。好，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利未记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会有嘀咕了，如果不常常读圣经的话，头一句话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犯难。我们来讲第一点，就是当你看一章二节，它是这么记的，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是不是？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特别喜欢牛羊，神是不是喜欢吃荤的？我们的神大概不是一个吃素的神，大概不是，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他按手在其上的时候，燔祭便蒙悦纳，要为他赎罪。我们再知道，我们大概知道，其实在以色列人里面，他献祭分很多种，那燔祭呢是一种，燔祭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他强调一个燔字，就是用火烧，全然的去烧。但是在以色列人献祭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专门一种祭叫做赎罪祭，是不是？有专门祭是用来赎罪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强调燔祭的时候又强调赎罪呢？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当我们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状况，就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一个隔阂的问题，而这个隔阂正是罪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人主动来到神的面前献礼物的时候呀，这个动作其实是要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对不对？如果你要献一个礼物给神，你大概的意思其实你是想与他亲近，跟他拉搞好关系，是不是？那但是现在当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前提，就是你当下跟那个你要献礼物的人，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方说丈夫如果要讨好妻子，献一个礼物给妻子，是不是？但是忘记了前两天把妻子给得罪了，然后就随随便便献一个礼物啊，可能也很好，但是突然他就发现妻子不理他，也不跟他说话，那这个能怪对方吗？不能怪了，是不是？如果你把你的其他人都给得罪了，你跟他或者有跟其他人之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如果献礼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疏忽呢？而当你在疏忽这一点时又强行献上礼物的话，好像意思是不承认这一点，对不对？那这是肯定是很有问题的。当我们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考虑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人和神之间其实是有问题的，是有隔阂的。神亲自是这样讲的，当圣经里面第一次有人献礼物给神的时候，是一对兄弟，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一个蒙悦纳，一个不蒙悦纳，结果不一样，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人没有考虑到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现状的问题。后来神亲自提醒了那个不蒙悦纳的该隐了，他就说了，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对不对？你就说人和神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罪的势力。圣经上第一次是神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告诉给人，要不然我们人还真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当神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要去重视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做其他的一切很有可能都是枉然的。那既然神指明了，我们就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当圣经上讲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特别的明白，对不对？但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就应当去思想。反过来，无论你思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说你没有罪，那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就很有问题了。圣经上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便以为神是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这是使徒约翰说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耶稣说的比较这样的一个客气一点。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的意思是，那我今天来了，就是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来招罪人的。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你不是那个病人，你大概可能用不着我这个医生。如果你一定要来找我，请你先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很客气呢？他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还没有想明白，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但是要真正献礼物的话，可能还不太好，是不是？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有人，如果我们还不承认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来找这位医生呢？但是如果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问题先稍微的先接受了，先明白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可能还不太接受罪的观念，但是呢，我自己反省一下，我很诚实，我觉得呢，我这个人一辈子过下来还是很有问题的，我这人性格里面还是有点问题啊，我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不好，也就是说我大概还是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呢，先承认你这一点，如果你说是罪就罪吧。但是即使是第一点我们先承认了，接下来你又发现一个问题，当我要跟神献礼物的时候，我献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普通跟别人献礼物，你可能会献上最好的。如果你要送献礼物给一个姊妹，你大概先一大束花给她，是不是？你像我们办公室养的现在全都是花，姊妹们就很喜欢花。如果你要送其他的给别人的话，现在世界上可能会送礼，是不是？送礼金，你甚至送金银给别人也可以啊。农村呢，就是喜欢三金，越贵重越好。但你现在要想一个礼物，怎么样才能送到神的面前来蒙他的悦纳，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天地的一切全部都是耶和华而来的，你所能看到的所想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你怎么可能再拿出来送给他呢？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人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个好礼物怎么办？圣经上告诉我们，又告诉我们，神自己预备，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说了，若要献就从牛群羊群中献。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费尽头脑去想了啊，你就献牛和羊就行了。但是这个问题很明显，其实献什么不是关键，对不对？其实在这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强调，他献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去一个罪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为了赎罪的问题。但一讲到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又马上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早早就知道答案了。就是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牛和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所以当神一开始在说这个牛羊的时候，其实他早早的就已经去遥遥指着那个将来他所要献给我们那个真正能除去我们罪的那个礼物，对不对？而那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当先知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照着看，一看到耶稣他就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那当施洗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般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什么叫做一个人是神的羔羊？这个是什么意思？在讲谜语吗？我们听不懂的。但是如果你按照我们刚刚所讲，你是一个一直在努力亲近神，你是一个愿意照着神的规矩去献寻求一份礼物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除去你和神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罪的问题的话，那施洗约翰所讲的这句话是振聋发聩的。因为你终于遇到一份礼物可以完全除去这个问题，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一个有盼望和没盼望的人听到福音是完全是两码事情。 而神在亘古之前就已经为我们人预备了这个解放，预备了这个神的羔羊，如今终于来了，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以前的亚伯他所献上的不过就是一个羔羊，他尚且蒙悦纳，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这个比那个人间的牛羊不知道完美了多少的那个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你猜我们会不会蒙悦纳？所以礼物献上第一个大前提是我们要带着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应当对神的儿女去讲，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请问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已经受洗重生了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来带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来了呢？需不需要？我们每一次都应当带着神，带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弄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状况，是不是？所以我们应当每一次就应当披着基督，带着他的宝血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不是靠着自己，也不要觉得我得救了之后就可以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好，那讲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在说神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最关键的，我们既然知道了那个最关键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还在讲这些牛啊羊的事情呢？是不是一方面神预先讲了预言了，他就可以后来实现了，我们后来的人就无可推诿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就好像我们刚刚去讲施洗约翰做见证神的羔羊一样。当你知道了之后，你就可以有非常的信心，你就有这个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更重要的，关于这一份珍贵的礼物啊，它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因为我们强调了礼物不仅本身要好，它更要献得好，是需要被处理过的。就好像亚伯去献上那个羔羊的时候，羔羊本身不是什么关键，不是特殊的东西，但是当他献的时候，他明显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他献上头生的脂油，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那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请问我们需要去处理吗？难道我们就是直直接接的，就是神赐给我，我再带着他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相信靠着恩主耶稣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得救蒙悦纳，这是信心，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蒙悦纳，这是很重要的属灵的知识，这是真正的记在圣经上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就来思想，我们不仅要献礼物献得好，更加要按照他的规矩来献上这样的一个礼物，要蒙神悦纳献祭。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献祭的规矩，我们开始真正进入这样的一个利未记。那利未记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讲了利未记一章三节是有什么规矩呢？第一个，献祭的人当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应当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圣经上讲，若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接下来你就知道了，礼物一定要完美，一定要好嘛，一定要蒙悦纳嘛。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就是如果别人献给你一个礼物，你就不要说那个礼物的本身，如果连那个包装它都很脏，甚至是那个很残缺的，你心里面立马就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怎么去思想明白这个事情呢？首先你要知道这份礼物一定是没有残疾的，因为这个礼物是用来赎罪的，只有好的才能赎回那个不好的，只有完全的才能代替残缺的。祭物本身要没有残缺才能要赎，因为要赎出的人都是残缺的，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只有没有罪的羔羊才能够去拯救我们。而耶稣基督正是那个完美的没有残缺的羔羊。在圣经里面我们后来就知道，耶稣基督虽然没有罪，但他后来被抓住了，所有的这样一个祭司长比拉多西律这些耶稣基督的仇敌轮番的去审问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查出耶稣基督有什么过犯，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就是那只没有残疾的羔羊。那今天换着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把这个没有残缺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和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追求。那虽然我们知道如果要讲到完美的话， 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是完美的，对不对？我们人是很难，几乎是不可能预备出完美的礼物献在神的面前来的。比如说这个牲畜，我就听说过以前养过牛羊的弟兄姊妹去讲，你说你要是真的挑一个牛羊的话，这真的是完全可能没有残疾吗？他们就说其实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个羊啊，这个牛啊，你仔细去看，它多多少少会有点残缺，它可能会有点斑，它可能会有一点不有问题的地方，它其实是很难的。那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很难完美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这个没有瑕疵没有残疾当成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目标，而不应当反过来，因为好像不能献上没有残疾的我们就不献了，好像我们就放弃了，甚至说我要故意的没有挑选的去献上那些有残疾的礼物献在神的面前。到了马拉基书，这就是在藐视神，这样的一个礼物就是在藐视神。那所以今天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每一个在神的面前献上为祭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朝着这个没有瑕疵的目标去努力的话，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自由。凡是在神的侍奉的工作上，当他们以没有残缺作为他们目标的话，他们都能够神不断的加添给他们，他们所献的他们会越来越好，他们自己也会不断的被神加增。无论是我们唱诗，我们的音响，我们弹琴，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认真不断的去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心去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做的越来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把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连耶稣基督自己都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当我们去朝着这样的没有瑕疵目标去努力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背后那个尽心尽意尽力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反倒是如果你说啊，我不可能献得完美，你就去糊弄，你就三分钟的热度去随随便便做一件事情，那个是不蒙悦纳的，对不对？好，但是再说啊，讲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在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所献的礼物要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正要讲的还在后面，就是我们不仅要献得好，还要更加的处理。接下来这个献祭的过程才真正开始。第二点，献祭的人要按手在其上。为什么要按手呢？当献祭的人按手在这个牲畜上的时候，献祭的人首先就与这个礼物这个供物发生了关联。圣经上告诉我们，献祭的人献的时候要亲手按手在这个牲畜其上。那当这样他们发生关联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分开了，他们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按手就意味着他们合而为一。而这个合一最实际的地方是在哪里？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赎罪的事情上。那我们要仔细来思想，按照道理来讲，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犯罪的时候，按照道理来讲，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但是你看献祭的时候，我们本当应当死的我们其实并没有死，是不是？最后死的是谁？是那个祭物，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后果。我们现在活着好像按照道理来讲也不是应当不是在靠着我们自己原来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是承认自己有罪吗？我怎么能靠着我自己原来的生命再活下去呢？我是靠着那个祭物在我里面的生命来靠着来活着。那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的人如果听不明白，这个牛羊的生命怎么好在我里面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知道，这是神羔羊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与我联系在了一起。当我们说我们带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首先你要按手，你不是不处理的，你是要与他联合的。我们本来是犯罪的人，我们应当是死的，但是我们没有死。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可以高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却生在这样的一个污秽的世界之上，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而他那个永恒的生命却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本来是应当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死，却可以靠着他的生命而在他的在神的面前活着，而且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联合，对不对？而这个联合专门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这样听明白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联合是亏本的，太亏了，是不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我这样问你，你愿不愿意联合一下，我把我的账单，我把我的债都放在你的身上，然后把你的存款都放在我这边，可不可以？太吃亏了，是不是？请问耶稣基督吃不吃亏？ 当我们说我们联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圣经上是这么明明的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不开口。弟兄姊妹，我们一讲到联合一定是双方面的。你看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你愿不愿意啊，然后再问女方你愿不愿意，对不对？讲合约的时候也要双方的完全自愿。当我们讲联合的时候也是这样，神请问，一方面耶稣基督他当他这样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是自愿的吗？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先知书所讲的，他好像羊一样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剪毛人手下是无声的，请问他是为我们自愿献上他的生命吗？在福音书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来讲，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是被法利赛人卖的，不是被犹大人卖的，甚至不是像那个电影里面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那个枪给扎死的，他是自己舍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耶稣基督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而他的这样的一个舍是为什么？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他愿意他甘心，更加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就这样做了，是不是？所以反过来，我们今天愿意吗？我们今天愿意与他联合吗？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不是亏本的买卖，所以我们挺愿意的，是不是？好，但是我们讲到这里你就知道，联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步骤。当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一定指的是我们和与我们所带的那个礼物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它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去这个参加酒席，你人可以不用到，红包到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是错的。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在他那里是没有缺乏的。所以无论我们说我们是以什么献上为祭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最关键的都是我们，都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与他联合，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做一切的事工，做一切的事情，当你说你是要去献祭的时候，请要注意，这件事情是你自己亲自要在神的面前去做，你真的是把你的心完全的放在那个里面。就好像圣经后面所讲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能我唱歌已经非常完美了，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已经非常完美了，请问到了那个完美的地步，不需要你再花更多心思的时候，你的心是否依然在那里？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无论我们献上什么，其实献上的最后都是你自己，对不对？